病人需要关爱，临终更需要关怀。让我们一起用爱来面对人生的最后一程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临终关怀栏目。
基督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主内平安。在上面一讲，我们分享了如何觉知一个生命快到临终了，我们觉知濒死的症状。那么在今天，我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发现了这些状况，我们该怎么做。当生命走到尽头，当所有的医学手段都已经无力回天，很多人选择坦然面对，也有一些人无法直面生命最后的告别。虽然人们忌讳死亡，但是事实是人类无以回避，因为生是偶然，死是必然。只有我们正确的认识死亡，才能明白生的意义。死亡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是人们不会像对待生一样接受死。关怀师有责任帮助临终者从容地面对死亡，并让他们死得安详，死得有尊严。而作为家属，当亲人走向生命的尽头，你是否觉得很多时候手足无措？或者你做了很多，但是你做的那些真的是临终的亲人所需要的吗？到这时已经不只是简单的生活护理，它更需要全面的心理支持。生命在最后的几天几小时里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？一个人临近死亡时体内出现了什么变化？他需要什么？我们该做什么？今天我们从医学角度看，在死亡降临之前，人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了解了这些，以帮助我们更勇敢地直面死亡，也更科学地看护临终的亲友。先从呼吸方面说，会出现临终喉鸣。在生命的末期，上不来气，或者感觉呼吸困难，是很常见的现象。这个时候人的呼吸变得浅而无力。正常人的呼吸，比方说三秒一次或四秒一次，很有规律。但是临终者的呼吸会变得忽快忽慢。在濒临死亡的时候，呼吸可能会出现杂音。在医学上，这被称作临终喉鸣，或者死亡咆哮声。这是因为随着死亡的临近，人喉部的肌肉变得松弛，进而导致液体在此处聚集造成的。我们该怎么做？针对呼吸困难，可以试着把临终者的头部垫高，打开窗户，使用雾化加湿器，或者使用风机使室内的空气循环。我们可以将临终者的身体翻向一侧，头枕得高一些，或者用药物减少呼吸道的分泌。在一旁的人对这个现象会感到不安，但这些呼吸杂音通常并不会让临终者本人感到烦躁。如果临终者口腔内看起来很干，可以用湿布、棉球或者经过特殊处理的药签能够擦拭口腔，这会让病人感到舒服一些。痛感，痛感会存在很久，有一些临终者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仍然与疼痛相伴。与剧痛做斗争会让人精疲力尽，一方面这让家人很难团结起来朝着有意义的目标努力，而另一方面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会变得脾气暴躁，容易动怒，这也阻碍了通畅的沟通， 让临终者无法和亲友分享想法和感受。我们该怎么做？在护理即将辞世的人，也就是说在护理一个临终者，镇痛的治疗是十分重要的。与平时相比较，这个时候的干预应该更加积极，也更加仔细。缓解临终者的疼痛是很人道的做法，而且今天的医药有许多止痛剂是可以帮助病人缓解疼痛的。大部分的专家认为，应当把关注点放在缓解疼痛上，而不必担心长期使用可能会带来药物的依赖或者药物滥用的问题。所以对于医生开的止痛药，不要怕使用，要有效地处理疼痛，可以为临终者提供急需的舒适和安慰。病人的身体的温度要不要添衣被？临终者的血液循环量会急速地减低，新陈代谢低，所以大多数的临终者的体表温度是偏低的。身体体温的下降并不代表临终者感觉到寒冷，即使只给他们的手脚加盖一点点重量的棉被，绝大多数的临终病人都会觉得太重，觉得无法承受。比如说，如果病人频繁地试着把毯子弄掉，就可以把毯子拿掉，然后试着在他的头上放一块比较凉的布。有经验的临终关怀师会知道，病人这个时候是感觉到身体被压迫。那没有经验的人会说，病人烦躁，不停地掀开被子。其实，可能病人真的感觉到盖在他身上的东西太重了。虽然常人觉得他的温度很低，但是病人自己不觉得冷。当然，如果病人睡觉时拱着肩膀把被子往上拉，甚至不停地打冷战，那么这个时候亲属或者临终关怀师要确保没有穿堂风，要提高温度，加盖一条保温的毯子。消化，病人要不要喂东西吃？恶心、呕吐、便秘以及丧失食欲是临终者经常面临的问题。我们该怎么做？病人出现食欲不振后，首先要找到根源，而不能直接强迫临终者吃东西。强迫进食不仅可能增加不舒适感，而且也有可能导致其他肠胃的问题，比如肠胃胀气。丧失食欲是一个人濒死时普遍而正常的现象之一。如果一个人有意识地放弃食物，不想再吃东西，这可能表明他已经接受自己不久于人世这样一个事实。所以不要勉强病人一定要吃。病人临近死亡前有哪一些征兆和症状呢？睡觉较多，对不在当场的人说话，有时他会谈到离别，要去旅行或者去旅程的话题，吃的少或者喝的少，吞咽有困难，神志变得更不清，呻吟，大小便失禁，呼吸时带着痰声或者呼吸阻塞的声音，呼吸的规律开始改变，比如以长段时间停止呼吸，然后接着出现几个急促的深呼吸，这是呼吸规律的改变。视线模糊，听力下降，手脚和臂膀、腿、四肢感觉冰凉，鼻子、嘴、手指或者脚趾周围颜色开始转青。我们该做什么？无论是亲属和关怀师，让病人尽其所愿地睡觉，让他睡眠，让家中的孩子依着他们的年龄和参与的意愿来参与病人的死亡经历， 由于我们忌讳死亡，在很多家庭里不让年轻人，尤其是小孩子来参与家中老人的过世。其实我们应该让孩子们来参与病人的死亡经历。如果可以让病人感觉舒服些，帮着病人翻身，但如果病人已经没有意愿，就不要这样做。用湿布滋润病人的口腔，如果病人发烧或感觉热的话，就放一块冷毛巾在他的额头上，给他物理降温。要给病人服用医师开的药方来减轻焦虑、不安、烦躁或者呼吸时的分泌物。要写下病人说的话，日后这些话可能会成为家人的安慰。要持续清楚地和病人说话，说你需要或想要说的话。在晚上的时候，天黑的时候，暗下来的时候，在房间里留一盏灯，可能使病人感到比较舒适安适些，但是这个灯光不要太强烈，最好能够用颜色纸把它罩起来，让这个灯光是温和的。小声播放病人喜欢的音乐，圣歌、圣乐，也鼓励访客告诉病人他们是谁，并直接跟病人说话，让病人周围保持平静。如果病人呼吸困难，可以开个窗户，夏天或者可以开电扇。要继续抚摸病人，留在你挚爱的病人的身边。听觉是最后消失的，有些医生认为听觉是最后丧失的感觉，即使看起来临终者已经失去意识，但还能听到一些东西，所以不想让临终者听到的话，即便在最后也不该随便说出口。我们该怎么做？这个时候该说出自己的感受，或者谈谈愉快的回忆，永远不会太晚。因为听觉最后消逝，所以我们鼓励亲友在临终者身边要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四道人生，继续道谢道爱，哪怕病人已经没有意识了。我们在进行一些操作前，还是会口头上要告诉他我接下来要干什么了。比如接下来我要给你擦身了，我要给你换上为你精心准备的衣服，你的寿衣，你去见天主进入天堂的漂亮的衣服。要一边做一边跟逝去的人继续的说，因为听觉是最后消失的，所以你可以说感谢的话，爱慕的话。今天我们分享了病人临近死亡前有哪些征兆和症状，我们该怎么做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天主祝福大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